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联邦大选嘅竞选活动已经踏入第九日。总理莫里逊和反对党领袖艾巴尼斯分别在西澳、昆州继续竞选宣传，两人明日会在昆州进行首场的选举辩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已经展开东部顿巴斯大规模攻击。上海新增三宗的本地新冠死亡个案，有报道指当局定出要在明日星期三实现社会面清零。各位好，我是卢婉霞，今日是4月19日星期二，以下为大家报道详尽的新闻内容。联邦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踏入第九日，总理莫里逊和反对党领袖艾巴尼斯分别在西澳、昆州继续竞选宣传，希望争取边缘席位。目前在昆州，工党在议会的30席里面只占6席。如果工党想掌权的话，需要在昆州取得更加多的支持。工党批评莫里逊政府最近在昆州和新州北部的洪水救灾方面无所作为。工党承诺如果当选，会在3年内向澳洲救灾组织拨款3800万，令数千名的志愿者能够加入该个行列，同时亦都会帮助支付招聘、培训和设备的费用。莫里逊和艾巴尼斯将会在明晚在昆州举行首场的选举辩论。而今日，农业部长利特尔波特将会同反对派的女发言人柯林斯在坎培拉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展开辩论。联邦自由党内部对总理莫里逊钦点竞选雪梨 Warringah 席位的候选人继续出现不一样的意见。新州财长基恩表示，该个候选人应该遭到否决。特维斯的候选人资格将会在今个星期稍后获得确认。他现在已经删除在社交网站的贴文，但是仍然继续引来批评。他曾经指称跨性别者是被手术损毁和被绝育的人。莫里逊对要求否决德维斯的候选人资格表示拒绝，指德维斯非常愿意为社区作出贡献。但是新州财长基恩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德维斯女士不适合竞选公职。基恩说这个人应该被否决，因为他不相信德维斯适合担任公职。在村紫色日是庆祝包容多样化的日子，重点是减少同性恋青少年遭欺凌和自杀的问题。但是德维斯就描述为恋童癖者引诱儿童的技巧，他而且援引纳粹来攻击跨性别者，又指所有男性跨性别者有一半是性犯罪者，这个是完全偏执的言论。另外和大家看一看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2个月，俄军战机空袭西部城市利沃夫，附近一个大型外国武器库和一间汽车轮胎店被导弹击中，至少7个人死亡，超过10人受伤。美国和欧洲国家过去几日运往乌克兰的大量武器亦都遭到摧毁。自俄军入侵以来，邻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正是发生了零星的袭击，已经成为了其他地区平民逃避冲突的避风港。今次俄军攻势升级，被认为是对东部进行全面进攻之前削弱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利沃夫已经成为北约提供武器和外国人加入防卫乌克兰的主要渠道。俄罗斯对越来越多的西方武器流入乌克兰表示强烈不满。一些的俄罗斯媒体指这些的武器供应相当于西方直接参与对抗俄国政府的冲突。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在该国东部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势。在一段视频讲话里面，他誓言尽管事态升级，仍然会继续战斗防御。他指出，俄罗斯军队已经展开对东部地区顿巴斯的攻击，他们是经过长时间的准备。
Now we can already state that Russian troops have begun.
泽连斯基话：而家已经可以话，俄军已经开始咗佢哋准备咗好长时间嘅顿巴斯战役。大部分俄罗斯军队而家都集中喺呢一次嘅进攻上面。佢话无论有几多嘅俄军，乌克兰人都会继续战斗，会为自己防卫，唔会放弃，亦都唔需要俄军。顿巴斯是乌克兰东部主要讲俄语的工业中心地带。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在过去八年一直同乌克兰军队作战，并且宣布成为两个独立的共和国，获得克里姆林宫的承认。而最近几个星期，在袭击基辅失败之后，俄罗斯宣布占领顿巴斯是他们战争的主要目标。SBS 新闻报道，而家同大家睇下澳洲嘅疫情消息。今日新州新增超过10,000宗嘅新确诊，有8人死亡。而惠州方面，今日亦都新增接近9,000宗嘅新确诊，有7人死亡。另外，由于新冠疫情，自2020年3月起，澳洲开始禁止邮轮入境，而事隔2年之后，第一艘邮轮喺琴日。在仪仗队的带领下驶入雪梨，邮轮的回归虽然得到业界的欢迎，但是环境保护人士就对此表示担忧。停止邮轮污染运动的成员霍罗宾认为，民众不应该这么快庆祝，因为邮轮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减少排放，这些排放会引起呼吸系统的疾病、心血管等等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邮轮协会常务董事卡兹向 SBS 新闻表示，该个行业正努力提高可持续性。
The industry has already committed to a net neutral carbon position.
卡兹话，该个行业已经承诺喺2030年减少40%嘅碳排放嘅临时计划，并且承诺去到2050年会实现净零排放。喺新州。昆州和惠州所有12岁以上的邮轮乘客必须要完全接种疫苗，出发前亦需要得到阴性的检测结果，而塔州和南澳仍然审查有关的计划。而同大家继续看下国际消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美国强制公共交通乘客戴口罩是非法的，削弱了拜登政府为压制新冠病毒传播的防疫工作。美国卫生官员上个星期要求旅客在飞机、火车、的士、共享乘车服务等等的公共交通上面强制戴口罩。他们希望这个的措施延长15日，表示他们需要时间来评估最近新冠新增感染上升的影响。美国地区法官米泽尔表示，有关卫生当局的强制措施超出了他们的权限，他们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亦都没有充分解释决定的原因。而在中国方面，中国上海实施严格的防控封锁措施超过20日，市委建委表示，3宗本地的死亡病例都涉及本身有健康问题的高龄长者。今次是上海自2020年首次再出现新冠患者死亡。目前上海的2500万名居民大部分都处于封锁状态。自3月下旬实施严格的限制措施以来，上海公布录得超过30万的新冠感染。新增的3宗死亡病例，死者年龄介乎89至91岁。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吴乾瑜表示，死者本身就有健康问题，包括糖尿病和高血压。
吴健宇话：
死者均未接种新冠肺炎嘅病毒疫苗，入院之后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而直接嘅死因系由基础疾病导致。另外，亦都有外电报道，官方已经定出上海要在明日，即是星期三之前实施社会面清零，到时亦都有望解封。另外，由储备银行制定的官方利率自2010年11月以来一直未有上调，目前的利率为 0.1 厘。今日上午，储备银行将会公布最新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另外最新的通胀数据亦都会在4月27号公布。民众认为储备银行最早可能会在下个月提高利率。储备银行的目标是在整个经济周期里面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 2% 至 3% 之间。另外，再同大家提一则国际消息，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几个月来首次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炮。之前耶路撒冷一处具争议的宗教圣地发生冲突，以及其他地方的连串袭击和军事冲突之后，以巴可能会爆发大规模冲突。以色列表示拦截了火箭炮，目前还未有关于人员伤亡又或者损坏的报告，但是他们警告将会追究加沙激进组织哈马斯统治者的责任。这一次是自随即以来第一次的火箭炮袭击。同大家看下体育消息，曼联球星斯朗拿度在社交媒体表示，同女友的龙凤胎只有女儿顺利出世，男婴在分娩的时候死亡。37岁的斯朗拿度说，儿子的死亡是所有父母都会感受的极为悲痛。到双胞胎女儿出世的时候，先令他们有力量带着希望和幸福度过这一刻。另外，香港男子剑击代表张家朗升上花剑世界排名第一，成为首名排名第一的香港男剑手。张家朗出战男子花剑世界杯，虽然八强止步，但是因为原本的一哥意大利剑手科干尼首圈出局，令到积分出现逆转。张家朗从第二升上榜首，霍格尼跌落第三位。今次是继女子重剑江文蔚之后，香港出现另一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现在同大家看下财经消息，昨日澳洲股市假期休市，而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34411点，跌了39点。而恒生指数昨日假期休市，上证综指昨日收跌3195点，跌了1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355，对港元5.7686，对人民币4.6861。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骤雨，最高温度27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温度28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最高温度26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温度20度；荷伯特密云，最高温度18度；坎培拉有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温度35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